神使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机会学习，我有几点先补充一下。假如你能够，希望你能7:20到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缺少，所以假如我们有10分钟做一些准备工作。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我们就可以准时7:30开始。我们的时间太短了。第二点就是，我希望那个负责这一班的人能准备这个 name tag， 那彼此能够互相认识。正权，下个礼拜希望有 name tag， 他们来可以写上来，每个礼拜能够挂上去，因为我们彼此也不认识，就缺少这种互相关怀的机会。所以现在呢，请你转向你左右不认识的人，认识一个不认识的。在所学的有没有对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动？说话看人有什么不同？你开始一个协谈者的姿态去面对人，有没有？或面对自己，跟你旁边的人。3个人一组分享你上个礼拜学的应用。正权，可能麻烦你 pass 一个签名到谁出席每一堂，因为我们不能点名。能点名啊？你能点？哦 ，OK。OK， 凤娇，上个礼拜你所学的，那么你在医院面对很多人，你有没有觉得你应用到什么东西？
我有应用到，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像在讲话的时候，以前我成就的时候，常常都会忘记，比如说对方在讲什么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有直接的反应。比如说哦，他说好，那我就直接反应就是 react， 但是现在我就会比较低调一点，就是说问为什么会有产生这种痛，那就会更了解他。这个痛有的时候不是说从那个伤口里头的痛，有的时候是从各方面痛，这是我。用到我自己身上。
OK， 威廉，你有没有应用到？你做辅导？
常常会用到的机会，但是还是在学习。
还在学习。你叫什么牧师？对不起。
赵弟兄。
OK。
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和我太太去做一个协调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从从前的方式就不一样。
啊哈！
很感谢主，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很坏的开始，一个很好的结果。
很好，感谢神，开始有个转变的方法啊。嗯哼，还有什么人有什么特别的应用的？要不要分享一下？月芳，你有没有？
我应用同理心。
啊，
有一个妈妈带小孩在这边，那她说她很害怕。以前的我一定会说不要怕，你就祷告。可是我今天跟她说，哎呀，如果我是你，我真的也很害怕。然后她就开始讲她的，真的很好用。
OK 。 OK， 有没有人要补充月芳刚刚面对的这个 case， 再补充一些其他的方法？他对方说我很害怕，他站在他的立场中，假如我是你，我也会害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后面OK， 好，现在你们两个的 case 都是想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啊，表示我跟你一样，但是我们还有一方面我们学的就是要把对方的感受说出来，这一方面没有讲出来，有没有人要 try？
是不是说我知道你的，我感觉我想我很害怕，我知道你的感觉得到你害怕。
OK， 还有没有？再 try。非常好，你们已经互相补充了，再可以补充。做一个，你是说他妈妈自己带孩子在这里哈，所以你把他的情况是说出来，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美国，你需要面对许多问题，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难免使你产生一些惧怕感在里面，这个就是把对方的立场跟感受说出来，有没有写下来啊？把刚刚他们讲的话都可以，然后再补充上去，慢慢学，慢慢学，你能够站在一个 counselor 立场，不但同理心，还要讲出感受，还要了解对方的立场，这些东西把它说出来，这是学习的第一步，学习的第一步。今天请你看讲义的第二讲，我们很快把这个协谈者的角色啊带过去，我们就要讲另外一方面的啊，做一个协谈者，他的角色假如清楚，他就比较不会跑入判断者的啊立场，还是说教育者的立场，或是审判者的立场，这些都是协谈者需要避免的角色。协谈者他呢可以说是一个把亮光照进那一个人的情况，使他明白去看出来他所处的境况有什么，从其他的角色来看那个问题，所以我们称呼这种人做提灯者。他一跟你谈话以后，他就看见说，哎呀，还有一个角度可以看这个问题，不至于完全失望。或是因为他在问题里面卷的时候，他就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这种时候，他就不知道问题真正在哪里，所以谈不上能解决问题。那么你就要用适当的方法来问出来，让他看得见，他才能够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提灯者的作用。所以你就根据这一点，你就知道你做协谈者不要从头就给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啦，就是这样嘛，你怎么不知道呢啊？你不是从头去教导，你是不断在问适当的问题，所以一个协谈者是不断问适当的问题，他所问的问题能够让对方看见这个亮光，那就是他的成功。 那特别这个提灯者，他还要根据一些心理学方面来了解。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的理论，所以提灯者所做的作用，你常常要记得，它是帮助人看见自己以及问题的所在。那么有些人他受很多的捆绑，所以呢，你假如能够让他从这个问题 separate， 从问题隔开，让他不要被问题捆起来。那多半的人就是被问题捆起来。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丈夫他有外遇，那么当事者这个太太，她就已经被这件事实所困扰、所捆绑了。所以他所想的都是想到说，我怎么这么命运不好，为什么嫁给这个先生是不忠，那么这个先生可能没有希望了，他我愈来愈不能跟那些外面的小姐比较了，他一定会爱他不会爱我，他只是想这些问题。你帮助他从问题隔开的时候，他就是不要把自己卷入里面，他看说这一个先生好比好像是第三者，把他当着第三者来看，说他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有什么真正的需要，有什么不满，今天才会产生这个情形啊？他自己变成一个 counselor 来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用情绪化想要来解决问题，只有哭啦闹啦都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就是协谈者的作用哈。啊，当你去协谈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需要呢成为一个 listener， 但是这个 listener 呢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听啊。这一本我的教授写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第一章，他就写这个问题，他说听话呢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很快会踩断人的话语，以为说我听懂了，其实没有听出来他真正的问题所在。还有学习听他动作里面的言语，比如说假如夫妻来婚姻协谈，我们通常很注意他进来的时候是男的先进来或是女的先进来，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坐的姿势跟位置，我们都可以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叫做非语言中的语言啊，你要听取这种语言。所以 counselor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 observer， 一个观察者，他观察对方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动作啊。比如说进来的人他眼睛不看你，他是朝着下面看的啊，然后他的手很神经质地在那里一直摸一直动，你就知道说他在你面前已经很紧张，你要怎么样帮助他 relax 下来。或是有些人一进来他是带着愤怒的，那他的愤怒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做的姿势是一种反抗姿势的，那这些叫做非语言的语言。那么他这里面特别提起说，有一个牧师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是老人，那他牧师进去的时候，他就马上说，牧师你可以上面的池子拿一个毯子给我盖吗？啊，这个教授说，假如平常人不会以为这一句有什么特别的里面的意思，反正他冷需要一个棉被盖，他说其实不是，他 anytime 可以叫护士拿，为什么牧师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叫牧师拿毯子给他呢？他这种时候非常希望牧师成为他的仆人啊，然后呢让他觉得说他有可靠，这种心意在里面啊。所以而且呢这个牧师他就很敏感的就马上回答出来，他没有直接说好你很冷啊，我拿个毯子给你盖，他就马上听取他的心声的孤单，他说你一个人在这里生病了，连拿毯子都没有自由，我相信你觉得很无助很孤单，知道吗？这个就是协谈者。当一个人这样被了解的时候，你的探访是成功的。所以你的探访不是只有说哎，今天好不好啊，医生叫你吃什么，有没有吃东西啊，什么时候退院啊，血压好不好啊，这叫做 fact level。 A counselor is always concerning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一个协谈者时常注意的是他心理的阶层，他心灵的阶层，不是事实的阶层。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探访很多时候没有摸到人里面的东西，没有进到里面，你关怀的只是一些别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学了这个课，你去探访是不同了。我们这里有50个人，上个礼拜52个人，那么这些人学了协谈一个学期以后，在你的教会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一个能听取人家心灵真正的需要跟孤寂感的那一个人，然后你把那一种感受替他说出来，你就是一个 counselor。 You are not only a visitor, you are a counselor。 不同，不同在这里。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学习这种说话的方法，因为你要做一个协谈者。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女青年明天要到 Boston 读书，我想可能很少有一个人坐下来去体会她今天的心情而把她说出来，然后才跟她一起祷告。那个人不晓得要有多少不同的温暖的感觉跟安慰临到她的身上。威廉，你要不要试试看讲？站在看守的一个学生，他到一个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求学，而且是非常冷的 Boston， 一年下雪是5个月的，下得很高的。试试看，威廉，试试看。我们都在学。
坐下来跟
他讲。对。你去探访他，明天他要走了，你去探访他。那当然你会问一些事实的事情，但是除了那以外，你还会说什么？假如你是协谈者。
事实上，前天晚上才跟他坐下来。
对，那讲了什么？讲了什么？
然后才一起祷告这样。我们也分享我们对他的感谢，就是这一年多来，他在这个教会这个团契的付出。就是很肯定他所做的，还有他在灵性上的进步，就是可以很显然看到。
所以你们谈到他在这里的服事被肯定，然后谈到他的，
然后谈到他有一些 personal 的事情，
谈到他个人的事情。
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些事情对他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对他有什么影响？
然后再谈到说他过去那边以后可能会面对的一些。
OK， 有没有人讲出来他昨天今天可能有的感受？我是要请你试试看讲出那种感受。
我想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心里一定比较彷徨，会有很无助的感觉，特别是他不是很容易适应新环境的人。
那你就试试看你是向他讲。
跟他讲比较多。
Justin 要不要试一试看？
现在跟他谈。
对。对，就刚根据我们刚刚学的。所以他有一个学妹，你肯定他可能灵性上有帮助。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有扶持，
有没有体会到他里面的感受？忘记了。
就是因为那个学妹以前跟他在台湾小学的时候，所以他蛮高兴要去见
他。
因为那个学妹的个性比较外向。已经在 Boston 这个两年的时间，所以他觉得说到那边去可以。
啊哈。
我们是问过他心情的感受，那其实他为这件事情祷告很久，就是说求学的事情。
嗯哼。
他很高兴神开这扇门。
OK， 那么他是带着一种很大的期待要去，所以有一些啊未来的盼望跟喜乐，你也可以把这些说出来呀，那也是他的感受啊。我想他是通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有一种复杂的思想、复杂的感受，难以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还要面临新的环境，但是在那里有一个熟人。可能比较可靠啊，所以有这些感受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探访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假如能够跑进来说，我想你现在是不是啊有很多复杂的感想跟想法在你里面啊，一方面要离开这个地方啊，一方面要到新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新的地方是对你是有一些意义，你是不是愿意分享你在想那边可能有的意义？比如说哦，还要求学啦，哦，还有很多挑战啊，学习新的东西呀，而且没想到自己真的能够进入所期待的音乐学院啊，这些事情啊，让他说出来，他的喜乐啦，他的担忧啊，都帮助他分享出来。这个叫做我们协谈者去帮助人能够说出来他心中的感受啊。啊，听他心中假如有隐藏的隐忧也能够诉说出来。我想这个听对这个啊协谈者是一个最难的功课，听是比讲更难的，因为人很容易开口哒哒哒哒就讲，好讲就讲出来了，但是听呢，你要真很细心去听它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啊。啊，我想从我们的家庭生活，你可以试试先开始啊，观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的态度啊，啊，看看他的眼睛啦，他的手啦，他的表情啦，啊，他的脚啦，放的地方啦，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说出一些东西啊，注意去听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个 silence， 一个安静很长，他讲不出话来，但是你不害怕这种安静，所以在安静中听取对方，这是最难的功课，就是你不怕 silence， 他可能很久没有讲话，那你也不必急说赶快讲啊，你想什么就是讲嘛，随便讲嘛，我在听嘛啊。你不需要这样，一个 a trained counselor is not afraid of silence， 一个被训练的协谈者不害怕安静的极静的时间，就在极静中你也在听他现在可能在想什么。那经过一个 period 的极静以后，你能把那个刚刚我想你安静了啊一些时刻，心中一定在想一些事情，不晓得能不能愿意分享，或是你能替他想出来说，你现在是不是正想到说你离开的家人现在不晓得要在做什么事情，不晓得他们对你离开家有什么想法啊？像这种他没讲出来的时间，他最可能在想的，你能替他说出来啊。那么在我们的讲义的第四第五第六啊，就是送希望者支持者安慰者啊，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时以呢呼持性的协谈，呼持性的协谈。 Gary Collin 在这个有效的协谈者里面，他把协谈分这几种，他说一种协谈呢是呼持性的，就是 support， 那这种 support 的时候呢，你就要给对方一些希望，让这个他以为没有希望的可以转，因为你再提出一个问号，再提出一个问号，让他看见没有希望当中有希望啊。然后你要流露你的关怀跟你的安慰啊，这个叫做呼持性的协谈。还有一种叫做对质性的，对质性的协谈呢是叫做 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隐藏的罪，那你明明知道他来找你是想要来探探看到底这个真的是罪吗，这一种情况，那他很希望你能够指示他，或者能够站在他那一方面来否定这个不是罪。所以这种时候你做一个协谈者，就是要比较勇敢的一种对质性的啊。他应该承认的罪，他应该赏罚的，他应该负责的，都帮助他，但是你不是用命令，你是用一种方法引导到他愿意拿这个 action。 比如说，我好像听出来你为了跟你邻居的冲突这个事情使你很困扰，还是说你为了啊欺骗了你的父母一笔钱，还是说你偷了一些钱你觉得很困扰啊？他假如说出来他有这个问题，那么你是不是正在愁持说这个事情你该不该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想要面对又没有这个勇气，不想面对又怕后果更不好，所以你正在两难之间。你就是把他心里的矛盾说出来，然后你才引向说，你想假如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做正当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你想你会喜欢怎么做。你看你一直是在引导他自己去说出来，你比较不愿意去命令说，你看这里不是叫你认罪就悔改就赦免你的罪吗？你不是直接的，你是用问的方法说，耶稣基督关于这件事情不晓得有没有给我们开什么路，有没有什么盼望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像这一类的说法能够使他不觉得是你在 condemn 定他的罪。记得凡事由他自己选择来决定去做的，他就很乐意去做。假如由别人来commend 他去做的，他就自然一种防御跟反抗在里面产生出来。那协谈者的成功，就是你明明知道这种是这样做，但是你不明明说你要这么做，你要让他自己发现，然后你 support 他说，我很为你高兴，你终于找到正当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了。我相信这种时候你非常需要我们祷告的支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求神给你力量去面对你应该付的赏还，你应该做的行动，来弥补你所犯的这个罪。有没有什么 question？ 还有这个Corin 在提出来说，我们的辅导也有教导性的辅导。那教导性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用直接的协谈法。教导性呢，比如说啊，他的职业啦、婚前协谈啦、神学问题啦、教会的教义问题啦，啊这些问题，那你这个是比较教导性的。还有一种是预防性的，预防性的，比如说青年他比会遇到性的挑战啦、困扰啦，还有一些手瘾啦，还是说啊婚姻他要选择的问题，可怕跑进错误的婚姻啊，这一些叫做预防性的啊。还有些人是要开刀以前他有一些害怕啦啊，你要怎么样先预备他的心啦。还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啦，他很怕退休以后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啦，那你就先啊，做预防性的协谈，使他退休以后不至于沮丧啊。还有一种是属灵性的协谈，就是在信仰里面的空虚感、人生没有目的，还有对于认识神还不认识，还有疑惑，还有混乱。还有一种叫生日性的协谈，生日性的协谈是比较他隐藏在里面的情感问题，那主要目的是提起他自我意识醒觉 self-awareness， 让他醒过来看见自己、认识自己，还是把里面深深隐藏的东西愿意提出来啊。 所以协谈者是一个提灯者、帮助者、倾听者、送希望者，也是支持者、安慰者、开天窗者。那这个开天窗通常是在他遇到苦难的时候，苦难愈大的人他觉得愈没有希望。那你呢，帮助他的事情步骤有三个。那平常我们做关怀教会关怀工作，这个苦难的比较多，苦难的辅导比较多，因为你去探访的时候 either 他是车祸啦、大病啦，或是 you know 亲人死啦，或是工作没有啦，这些都是苦难，那跟我们的关系比较深。那就记得在苦难辅导方面呢，你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第一，你是要在现在的苦难当中帮助他找出来另外的可能性。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做工，那他觉得先生死了，他这一下都晚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啊，他就是开始被黑暗所笼罩了，觉得自己都不能做什么了。那你先要把他的感受说出来，你不要马上就说没有问题啦，现在很多工作都可以做，那你找找看嘛，试试看，报纸上早就有了。你不要先跑进那个，协谈者永远先了解感受。所以你要怎么讲，忽然间你遇到你所亲爱的人过世了，而且他是你唯一的依靠，你过去一生结婚到现在一直是靠着他，现在你忽然感觉好像失去了一根稚子可依靠，一定非常的彷徨，这个叫感受。当你了解他以后，你才去探讨他目前的忧虑。接下来是不是你马上会想到生活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但是你又害怕说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从这个阶层了解以后才去探讨，看他以前曾经做过什么呢，还没有结婚以前做什么呢，结婚这一段他又做过什么呢，才去探讨事实的阶层。先了解心理的阶层，再进到事实的阶层。所以苦难中呢是有门路的可能，不是没有的。第二点，你要帮助他去开另外一个未用的资源。比如说他曾经在学校帮助这个assistant helper 做 class 的 assistant， 那可以问他是不是他对儿童有兴趣啦，这一方面有考虑过啦，还是另外有哪一方面他考虑过，帮助他去探讨这个有可能开启的可能，还有还没有用的力量的资源，还没有用到的力量。比如说他过去对于灵性方面的引用，对于朋友方面的支持，他说哎呀，我以前什么都好啊，我从来不必去麻烦人家，而且我这个人最不喜欢麻烦人家的啊。通常就是这样，这样的人遇到苦难实在的很苦。那么你可以帮助他说呀，我想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自己独立，不去麻烦人，但是到现在呢，也许你会考虑到有很多朋友真心关心你，也许还有你的朋友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你的，你没想到的，还有上面的资源不要忘记。第三点就是引下上面的能力，去探讨他平常跟神的关系如何，这一方面的力量有没有用到。所以这三方面呢是苦难的辅导的时候通常要记得的一些事情哦。还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这个去探访苦难的时候不要太快用祷告结束，不要太快提到祷告哈。还有你也不要站在好像你是一个专家，那你很懂得分析问题，那因为他是苦难中的人，心情非常需要人了解他，所以你不要很快就说啊，没问题啦，今天很多人比你更苦，人家都有办法，何况你这个问题小事情啦，这个叫做冷漠的态度去分析，注意这种情况啊。 做协谈者有一个非常小心的，就是不要太快跑进自己的经验的分享，这不是专家走的路。平常我们很快会拿出自己的经验，说我曾经也这样，我也有车祸，我也生过病，我也家里有人死亡过，这些问题哦，不要马上跑出来，不是不可以说，但是你总是要记得，你起初的步骤都是要先了解他目前的感受。对不起，有没有人要一杯水给我？OK， 啊，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这个 ，OK。
它就是比较对直式的协谈，就是说，可能发现说有那个潜在的罪在里面。
对。
有没有经验说，当你指出对方的罪的时候，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OK， 你把他不能接受的感受再讲出来。假如他说我不以为这样是罪啊，你把那个感受再讲出来，不要直冲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这个明明是罪，你说没有罪，你不能直冲啊，你就说。现在对你很困难，认为这是一种罪，但是其实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你有很多的怀疑，你又不敢确信这是没有罪的，你已经失去了这一种平常有的平安，这件事情很困扰你。 OK， Repeat his feeling and it's really the feeling when one commits sin。 那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心理感受，他不可能说犯了罪又有平安的，但是呢犯了罪以后他很想否定这个罪哦，他很想带来假平安，说哎呀，假如有一个人来肯定我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反正你呢偷税啦，还是骗钱啦，还是这个在美国很平常嘛，哎呀没有关系啦啊、哦、但是既然他来找你，或是你感觉他最近心里你呢的表现很不同，去找他都可以，但是你的目的是要引进他到那个感去 encounter 去面对他目前的心理负担，最对他的压力。所以你到后来是什么呢？到后来你会讲到他渴慕一种赦免、自由胜过一切，他就去面对认罪或是偿还。你的目的在哪里？但是你不要用命令的，你引导他在那里比较说，我看你为这个事情困扰很久了，你几天晚上没睡觉了，你是不是晚上做梦也在想这个问题？哎呀，你巴不得这个问题可以赶快过去，对不对？你一直repeat他的感想，然后挑战说，有时候你真希望你没有被卷入这件事情，而保有你以前有的平安，然后再给他希望说，但是我想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一个永远一个很大的安慰跟盼望，就是任何时候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罪的重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照这个样子来交给耶稣，来到他面前，他能为我们解决。那虽然你目前可能去面对这个罪的偿还很苦，但是想到你这个过后，你心里的干净，你的重担的释放，你的自由可以往前走，你是不是渴慕这个？那我愿意扶持你。那圣灵在这种时候也非常愿意扶持你，那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祈求神给你有勇气面对这个困难。OK， 那在整个协谈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仰望圣灵的能力，仰望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在我们交谈当中，在对方的心中工作，这是我们 在看，希望能够看到发生的问题，在我们协谈的过程中能够发生的问题。那么我本人非常鼓励你，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在买，这一本书我常常拿起来看，叫做 The Presence of God in Pastoral Counseling by Wayne Oates O-A-T-E-S Wayne W-A-Y-N-E， 就说在神的面前协谈。那他在这一本书，你在 Wayne Oates 已经非常老练的协谈者，也是神学院的教授。那么他本身呢，很看重神在协谈中所演的角色。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上帝假如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协谈会有什么不同。他说神来自在人间，来自在人间，这个就是神同在的意思。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是用特别用这个 Shekinah 这个字来代表神的同在，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这个笔都不清楚啊。那么这个 Shekinah 就是上帝来 dwell 住在人间 dwell among us， 跟这个 glory 非常有关系，常常一起用的。那神临在的地方就有他的荣耀，所以 glory 跟 Shekinah 常常用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只说神的荣耀变满了那个地方，表示他临到那个地方啊。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一种学谈。这个 glory 是 ikara 哈。耶稣道成肉身来住在人间，有恩典和真理充满。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也谈到，在末世观里面说，看啊，上帝来住在人间，他永远要与人同在。所以当我们协谈的时候，你要 aware， 要知觉这一种住在人间的神，而让他工作在我们当中，去转我们转不动的地方，去挖掘人家坚硬的心不肯说出来的那个部分，经过荣耀的照耀，那个里面就瓦解了，就发出来它里面的东西，去转向神。我常常在协谈当中经历到这一种时候，有时候你看说僵住了，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对方很硬。但是有时候忽然间你就看到，你一句话使他的脸开始转变，眼睛开始转变，你知道神在工作了。那种时候你就要非常敏感去抓住那种时间，不要讲那种跟目前可以转毫无关系的问题。他已经被 touch 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时候讲适当的问题。比如说他假如觉得他永远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婚姻，他没有办法再爱这个人，而且他来的目的不是要从你得到指引，而是他已经决定了，而且他会清楚地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用圣经来劝我啊，我知道你们牧师都是反对离婚的，他就预先告诉你了。 那种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所讲的是对方实在是很坏很坏，他痛苦了这一辈子，那些可能都是真的，真的他是受了这么多痛苦，那你怎么能叫他再回去受苦呢？你能做的唯一就是让他转向神，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人跟这个情况，上帝要在这个情况下面给他什么力量，给他什么角色，给他什么盼望。所以那个时候你能转的